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移赠1000亿美元大礼包，军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一带一路峰会，习普大晒友谊，普京发言现尴尬一幕；五眼联盟联合爆猛料，称中共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中东动荡局势加剧，凸显出背后多方势力较量；末日警报，大两国的巨型恶魔瑞星正朝地球飞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移赠1000亿美元大礼包，军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美国总统拜登考虑将军援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和印太地区国家打包成一个法案，据了解规模将达1000亿美元，但支出法案需送交国会批准。在当前众议院议长难产下，法案几时可以过关难以预测。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擬议中的1000亿美元追加拨款法案，包括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国防支援，对台湾在内印太国家的援助，还有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安全注入更多资源等，是涵盖一整个会计年度的预演算法案。而先前白宫提出24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只有一个季度，相当程度上这个是美国政治折冲的结果。以色列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袭击后，援助以色列获得美国国会两党广泛支持，但军援乌克兰就难获得共和党点头，因此一班主张给予基辅额外援助的议员建议拜登政府将两者合并处理，以降低过关难度。而将边境安全的资金纳入该法案，亦是为争取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后，目前众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议事停摆。而共和党人对削减支出和军援外国有分歧，已经在议长补助之争显现出。一带一路峰会，习普大晒友谊，普京发言现尴尬一幕。因入侵乌克兰受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阵，受到北京热情接待，不单止在出席晚宴那阵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起最先走入会场，还在开幕式上，在习做主旨发言后，作为最重要的来宾第一个发言。不过普京发言那阵，场上出现尴尬一幕，之后普京和习会晤，两人互相称赞大晒友谊。但有大陆学者就说，北京对中俄关系心里有数。综合路透社 BBC 报道，在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和普京先后发言。习不点名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中国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亦反对脱欧断链。普京就说，“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关于形成大欧亚空间的理念相契合，并邀请世界各国参与穿越北冰洋的北方海路开发。一些参与开幕式的西方国家代表在普京发言前离场，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开幕式结束后，习和普京在北京大会堂展开双边会谈，俄卫网说会谈持续约个半小时。据 BBC 报道，习赞扬老朋友普京对他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又说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普京就说，在当前的艰难环境下， 俄中两国密切协调外交政策尤其必要。香港01就总结两人会谈七大重点内容，包括普京说俄中今年的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各方都从中方旨在促进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的构想中获益。在当前条件下，俄中两国需密切的外交政策协调。习就表示，自2013年以来，中俄双方已进行42次会面，建立密切的业务关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相互出席对方举办的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是多年的传统，中俄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战略协作保持紧密，中俄贸易额创历史新高，接近两国领导人设定的2000亿美元大关。对于中俄关系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恩宏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中俄关系在战略上已接近军事同盟，但和军事同盟之间还是有决定性的关键距离，而且很可能跨越不了。他分析，至今俄罗斯从未直接或间接示意，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爆发战争，俄会就此给予北京直接军事支持。正如北京从未直接或间接示意，如果在乌克兰和东欧问题上爆发战争，北京会给予俄直接的军事支持。时恩宏说，俄罗斯发动和进行对乌战争的表现证明他军事冒险轻率，常规武力弱，他作为军事同盟国的价值会被严重怀疑，而风险会被高度警惕。时恩宏最后说，北京还是希望俄罗斯保持为强国，并且珍视和这个强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但绝不会赞成它成为帝国，或努力在东欧、中亚和任何其他地区恢复成帝国。中央社分析，为应对美中战略竞争，北京需要俄罗斯和朝鲜好像兄弟般的伙伴关系。但俄罗斯跌入俄乌战争的泥沼，陷入国际制裁，朝鲜亦因进行核战略导弹开发，引起美日韩的军事对抗制衡，这些对北京亦成为风险，让三方的关系变得复杂。五眼联盟联合爆料说，中共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今个月17号罕见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并利用人工智慧对各国进行网攻和间谍活动。据路透社报道，由美、英、澳、加、纽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各国官员在美国加州新创枢纽直谷会见民营企业后发表上述声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说，这次破天荒联合呼吁，目的是要对抗中共对全球新创产业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相关官员说，从量子技术、机械人到生物技术和人工智慧，中共在各个领域窃取机密。瑞伊说，中国长期以来利用一张技术大网攻击企业，网络入侵、特务情报操作，看似无害的企业投资和交易，而这张大网的每根绳线都变得更肆无忌惮，更加危险。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博吉斯就说，中共政府正是进行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知识产权和专业知识盗窃活动。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致路透社的声明中说，中国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针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抹黑，希望相关各方客观公正看待中国发展。但博吉斯亦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行为远远超出传统的间谍活动范围。瑞伊说，中共的黑客计划规模比其他主要国家所有黑客计划总和重要大，加上北京派出间谍以及从民营企业和研究机构窃取的商业机密，让中共拥有巨大力量。中东动荡局势加剧，凸显背后多方势力较量。日经新闻18号报道，美国负责核行动的最高将领、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科顿说，即使在以色列危机当中，华盛顿仍然对朝鲜和中共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两国动向，而为应对多极世界，他期待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科顿还说，美国愿意和日韩讨论三边应急计划，以助于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共的挑衅。朝鲜、俄罗斯和哈马斯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前两者已是国际公认，而对于后者，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哈马斯是通过伊朗连接到中共，以哈冲突、俄乌战争背后，显然都是中美之间的较量。不过，相较于之前美国对中共的不脱欧、去风险，并频繁派出高级官员访中，以图建立沟通渠道的做法来看，近日美国似乎少了一些顾忌，在习近平前往美国参加 APEC 并和拜登会晤前夕，美国再次对中共出招。在17号，美国升级对中共的晶片出口禁令，更严格控制辉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800 和 H800 晶片产品。19号又将对13间中国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此后需要获得美商务部单独许可，先可以购买美国受管制的技术或货物。在18号，美国五角大楼又发布影片，指控中共军机过去几年在东海和南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进行近200次拦截，五角大楼呼吁中共停止这类行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五角大楼强调，美国不会受阻吓或胁迫，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安全、负责任飞行、航行和运行。美军几十年来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未来每一日亦将继续这样做。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上发表演说时说，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亦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亦反对脱欧断链。有学者认为，习的三个不搞和三个反对，明显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等国。纽时在18号分析，拜登访以之际，普京正是在北京，美俄元首出访两相对照，显示全球政治版图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已大幅重构。到了加沙战火爆发之际，世界两大阵营的态势极鲜明，而俄中和伊朗在乌克兰问题形成新轴心国，彼此之间有着外交、经济、战略和理念的交集。三方结盟抵抗美国和二战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 末日警报，大两国的巨型恶魔彗星正向地球飞来。科学家发现一粒比珠穆朗玛峰大三倍，还带着两个国的恶魔彗星在日前发生爆炸，并正向地球而来。据《纽约时报》17号报道，英国天文学协会发现一颗名为庞斯·布鲁克斯（简称 12P） 的彗星在今个月5号发生爆炸并冲向地球。幸运的是，它不会撞上地球。 12P 和大多数彗星不同，它被归类为低温火山彗星或冷火山彗星，顶部有一座活火山，由于它的碎核内积聚大量气体和冰，所以随时会发生剧烈爆炸，喷发出所谓的冷岩浆。该彗星核心直径约30公里，相当于一个小城市。日前的爆炸是 12P 过去四个月以来第二次爆炸，它在今年7月就被观测到发生爆炸，这个亦令彗星由于碎发扩大反射的光线变得明亮几十倍，让天文学家可以进一步观察。所谓的碎发指的是围绕在碎核周围的气体云，它的成分通常由冰和尘埃组成。当彗星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转，接近太阳那时，太阳散发的高温会令碎核物质溶解并升华为气体，形成碎发。要注意的是，碎发并不包括碎尾。这粒彗星目前位置在木星座附近，可以在地平线以上约36度的东北偏东方向发现。该协会亦正密切监视 12P， 预计明年4月21号会是最接近地球的时刻，因此在明年5至6月那时，肉眼亦可能看到。人类上一次见到它是在1954年，因为它绕太阳运行一圈需要71年。当 P12 在明年4至6月之间经过地球后，人类想再见到它就要等到2095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